我们翻开讲义第四页，六妙法门。我们呢，继续看第三章，随便仪六妙门。我们上次呢讲到了怎么样呢，善巧修习六妙门，就是呢要随着我们现在所修的定的浅深，继续的来修这个六妙门，来开发我们的禅定。这个就是说呢，在得定之后，如果我们的这个定境呢一直不能够进步的话，那就看我们现在呢是浅定还是深定。那我们要继续的修六妙门，来开发我们的禅定，让这个禅定呢能够继续的进步，而不是呢这辈子就停在那里不动了。那不然这样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呢，当我们得到初住或者是细住，或者呢是入了欲界定之后，如果有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几年很长的时间都不会再进步的话呢，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从头再来修习这个六妙门，很细心的来修这个属习。那属习如果不进步的话，就修这个随习。随习如果还不进步，那就修止。修止不进步就修观，修观再不进步你就修环，修环不进步就修静。也就是说呢，用这六个属随止观环境六个方法呢重复一再的试验之后呢，如果你发现其中有任何一法能够让我们目前的禅定能够进步，突然呢增进了，那呢你就用这个方法继续的持续的修。这个就是我们呢上礼拜讲的，得浅定的时候如果一直不能进步，那你就呢六妙门六个全部再仔细的修一遍，那么呢你就会发现哪一个会让你的禅定继续进步，那你就用这个方法持续一直修，那你的禅定呢就会很快速的有得到一个明显的进步。这个呢就是得浅定的状况。那你如果是深定怎么办呢？好，那第五页第一行，这个第一段第三行这边，好，这个文里面谈到，既渐进入深禅定，便过属境，属相即泄，进发随禅。好，那就是说呢，能够渐渐的进入甚深的禅定之后，如果你入的是甚深的禅定，就是深定的话，那你就得观察，要观察你在这个深定当中，如果能够从这一门一门的去超越它，那这个当然是最好。好，那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就观察你是卡在哪一门哪一个，你是属习没有办法进入随习呢，还是随习没有办法进入止呢，还是哪一个？好，你自己观察。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要从属习开始，属习修一段时间，属习能够属得很好的时候，好，这里讲属相即泄，进发随禅。好，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你属习属到那个数字可以舍弃了，好，这个时候属到这个呼吸跟这个气息都很微弱了，这个数字再数下去就很多余，不想再数了，这个时候呢数字可以舍弃的时候，如果能够再进一步，它就可以呢发随禅。好，这里的意思呢进发随禅就是这个意思。好，因为六妙门我们整个学到现在，我们也明白它是属于禅门，所以这边说啊进发随禅。好，随禅于此定中若不进进，当善修随止观环境等无法，定进渐深，随静已度。好，如果呢属习要进入随习这个中间，属习之后效果不好的话，那你就要加修，好，再继续修随止观环境这无法，要一个一个再来修这五个，一直修到你的禅定可以再进一步的时候，在进步很明显，在进步的时候，让那个禅定呢慢慢的越来越甚深，好，就是说越来的，就是慢慢的越来越深，能够进入这个比较深的禅定。好， 随境已度，就是说如果能够进入随喜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再进入下面一个子门。那子门可以得子之后，我们再进入下一个叫做关门，进入关。这个呢就是随境已度的意思，一门一门的这样子很顺利的度过去。若发子禅，禅若不进，当善修止其观环境等四法。那如果已经得止了，可是呢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观的话呢，我们也要再善修止还有以下的观环境等四法。止定静见身观心开发，就再加强修止。就是因为呢修观的效果不好，为什么修观的效果不好呢？就是因为没有得定嘛，这个止修不好，所以你起观观不好，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再回头加强禅定的功夫，这样才对。只要得定之后呢，我们在定中在修观呢就能够观心开发，观察的智慧自然能够开发，是这个意思。虽有止法，知从原生无有自性，止相已泄。这个时候虽然你用的是止这个方法，那我们只要观心开发，从止入观之后呢，在这个定当中会很自然的就了知什么，知道这个止呢，我们得定这个定境它也是因缘所生。好，我们很自然的就不会着在那个禅定境界 当中。好，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止相就能够消失泄灭，就能够顺利的升起观禅了。好，能够呢从这个止禅进入下一个观禅，好，是这个意思。若观禅不进，当更善修善巧修观及环境等三法。那如果已经从止进入观，可是呢没办法再进步的话，也是要从观环境再继续加强他的修行。那观禅寂静，静已若泄，转入身定，慧解开发。那我们加强修观呢，我们的智慧自然慢慢的就能够开发。好，修观就是观察什么？我们之前练习那个观是观察什么？各位还记得吗？我们修观的观的内容是什么？观我们的什么？身、习、心，还记得吗？身相八交术。它是不可得的，不是真实可得的。这个习呢像什么？空中的风啊。那这个心呢像瀑布的这个水啊，这个各位还记得。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会体悟到这个身习心啊，这所有的法相它都是虚妄不真实的，就好像啊在梦中所见到的那种种的这个景物一样啊。我们这个各位常常做梦，这个不管呢你昨天晚上做的这个梦啊是美梦也好是噩梦也好啊，不管哪一种梦呢，在这个梦中的景物啊都是啊非常非常的真实。好，你梦中呢吃这个大餐满汉全席，每一口呢入到你这个嘴巴里面呢是津津有味的，吃的好像真的一样。那在噩梦当中啊，这个被这个恶犬追的时候是真的那个他一口就这样要咬下去了，让你呢受惊害怕，也是非常真实的。可是这个梦一醒的时候也没有马汉全席，也没有恶犬，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梦境里面见的都不是真实的。好，那现在呢这个观禅一发的话就是会有这种体会一样的。所以我们啊学佛学到现在，很多人啊常常会啊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个事情啊都会发生，好，就常常会有这个学佛人啊跑到这个师父面前啊跟他说梦话。说什么梦话？说我昨天啊师父我昨天梦到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又怎样怎样，那这个是代表什么什么，是不是常常有嘛？我们自己可能也跟师父说过好多次，那就可以显现这里怎么样，所有的一切法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学过白法唯识学也知道，所有的梦都是我们第六意识的什么毒瘾境。有时候是你心日有所思夜会有所梦， 或者呢是你过去在巴士田里的这个种子，现在呢在你梦境当中爆发出来而已。那它代表什么？这个心不可得，由心所生的万法它也不可得。好，所以呢明白这一点就不用太在意，不用去执着这个梦境到底是好的呢还是呢不好的，你就担心受怕，不需要。因为呢一切法它都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好，都是因缘所生的。好，所以这个呢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知道。所以这时候呢你就不会再执着一切法，因为透过这个生息性的观察，你就明白一切法的真实相，它是呢人无我，法也无我，一切法本来无我，就能够呢有深切的体悟到这个一切法本来无我啊。那就呢看我们呢这个修观，观是什么内容啊？因为呢我们不断的练习啊，那当然就会有这个会有一些进步啊。转入深定之后啊，就能够慧解开发，好，这时候就能够啊反照心源，而进入还禅下一个，好，从观进入还。那底下说，唯觉自心所有法相，知观虚狂不实，妄意在妄情，如梦中所见，知已不受，还反照心源，那就能从观进入呢还门了。因为知道所观的这些境界呢都是虚狂不真实的，那就不会着在这个所观的相分境上面。好，一个能观，一个所观，好，那这个所观的这个相分，好，一个见分，一个相分，这个相分境上面，就是所谓的这个所缘境上，我们就不会去执着。那一不执着呢，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进入这个还门。好，还禅经久又不尽，当复更善反观心缘，集体尽当集。好，那进入还门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还本还原，就是它的效果又不好了，那也没关系，我们呢就继续来修这个反观，我们这个能观的心，继续呢去观察它，去分析它，那慢慢的呢我们就可以分析到这能观的心它也是了不可得。好，那到这个时候呢自然能够啊反本还原，而进入自性本质清净这样的进门的状态。底下说，还禅即尽，尽已若懈，便发净禅，此禅念相观已除，言语法皆灭，无量重罪除，清净心常依，是名净禅。所以进入净门之后呢，当然就知道我们那个啊本质清净的那个东西，那个真心啊，它是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没有办法形容。因为呢它就是我们啊心本来的状态，好，那个呢我们称为净禅。净若不净，当善却垢心，体真即虚，心如虚空，无所依倚，尔时净禅见生即豁然明朗，发真无漏，正三乘道。那到达这个净门的时候啊，如果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断除烦恼的话呢，就是我们讲过的，之前讲过的这个相似证跟这个真实证的差别。那在见性的当下呢，我们的这个习气啊还在，见性就是说你已经这个见到真心了，但是呢还要啊悟后起修，因为那些啊这个习气还在，所以还要继续的来断除啊我们的这些烦恼习气。那一直呢到断除见思恶惑，或者呢大乘还要再断尘沙无明等等的烦恼，都一一断除了，净除了之后呢才能够发所谓的无漏证这个三乘道。那就看我们是证声闻的果位，还是缘觉的果位，还是菩萨的果位，到究竟呢是成佛的果位。好，此则略说六妙门，随便宜而用，增长诸禅功德智慧，乃至入涅槃也。那就是说我们啊修习六妙门，其实呢就有这些功德。修禅定虽然还没有开发智慧， 也有修禅定的功德，好，也有修禅定的功德，好，这个很重要，好，因为呢，各位啊，是已经是这个欢喜打坐的人，好，所以这句话可能啊，对各位啊，感觉没有什么这个重要性，好，但是呢，很多人啊，他还没有决定要修禅定的时候啊，通常呢，他会觉得说，哎呀，我每天早上啊，诵一部经，好，《金刚经》也好，这个《无量寿经》也好，这个着着实实的、清清楚楚的，好，一部经50分钟、40分钟，好，那一步就是一步，好，或者我拜一部忏，拜一部梁皇忏，拜一部水忏，也是着着实实的，从头到尾，哎，一步就是拜完了，花一个小时，他就是拜完了，然后呢，记上那个证啊，好，打一个证字，说那个画那个一，哦，踏踏实实的，觉得很实在。可是你现在叫我打坐呢，我坐上去啊，哎呀，不是酸胀麻痛，就是这里痛那里痛，不是昏沉，就是散乱，然后下来之后一个钟头，那怎么样？什么也没有，好像觉得很浪费时间。哎，我现在分秒必争的，我怎么可以这样浪费时间？所以他不愿意把时间花在打坐上，他会觉得没有真实的得到，因为那个证画不下去，没有让他觉得有实质的东西可以摸得到、摸得着。所以他不愿花时间，他觉得啊，这个没有回收，像那个投资没有一旦那最高的连虾都无，他不愿意啊，愿意诵经，然后愿意呢拜忏，那每一步呢去记那个哦，100步、108步，非常的踏实，觉得这个业障消除果然没有错。可是呢，这个打坐啊，这个浪费时间，觉得呢怎么做呢都没有那种这个实在的感觉，好，那。这个呢是啊，有一些啊，这个不习惯修禅定的人，他啊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多数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比较，觉得呢不愿意把时间花在禅坐上。好，那各位可能没有这些问题，如果还有这些问题的话，那底下你要仔细听。好，因为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禅修啊，我们从一开始上天台小止观的时候就说过，这个呢叫做长期抗战，不是呢一天两天看得到效果的。但是呢，如果你能够持续做下去的话，它长期累积的效果是你意想不到的。如果你能够得定开发智慧，今生可以成就，那是最好。如果没有的话呢，这边已经告诉你，即使没有开发智慧，你也没有得禅定，但是呢，修禅定自然有修禅定的功德。它的功德，所谓的功德在哪里？你看你平常你诵经的时候，你散不散乱？有没有散乱？也一样嘛。可是你还是持续诵经，可是你打坐坐下来，你可能也昏沉也散乱啦、啊，也是打妄想啊。诵经的时候也是昏沉打妄想啊。可是很多人愿意把时间花在诵经拜忏，不愿意花在打坐，为什么？即使他没有得到禅定，可是呢，因为你发现你昏沉，发现你散乱，其实这个时候你已经是进步了。因为平常都没有发觉啊，平常二六十钟都在散乱当中，一般没有修行人不是更是这样吗？那个念头多多一刹那有多少？那个已经不知道怎么多少个念头了，是我们心初没有察觉。如果真的要算的话，弥勒菩萨说多少？一兆多少啦，那个数字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发觉，我静下来打坐的时候竟然是这么散乱，那是你进步的开始。那你持续做下去的话，它这个像那个一盆浊水，现在开始要把它澄清贼清啦、啊、你知道吗？那些我们古时候喝那个泉水都要过滤，让它呢，这个水进来的时候呢，先让它一段时间自己沉淀，就是这个意思。沉淀之后呢，你再来诵经，再来打坐，再来这个拜忏，那效果不一样，跟你散散乱乱的去做一样，诵经拜忏，同一部经同一部忏，那效果不一样。可是这个效果怎么来？是因为你花时间在那边持续的熬腿、酸胀麻痛这样子的打坐来的。可是这样的功德，这样的效果，你可能本身不察觉。所以我们说真正成就的人，他不用 什么什么所有的仪轨去超度不用，他一念就可以跟法界任何一个中阴身来沟通，他就可以超度。为什么做得到？因为这个心他已经把这个我打破了，已经可以自在做主了。那我们修禅定的过程，不管你修的是哪一个法门，也是这个道理，都是修止修观，让他这个散乱心能够止在一处，将来我们呢、啊、就能够自在。你要起什么，要观什么，他就能观什么，是不是？那这样子，你来再来做所有的善业功德，你来诵经来拜忏，这样的效果跟你之前大大不同。所以为什么修定，即使没有得禅定，没有开发智慧，都有它的功德，这个道理在这边。好，当然我们呢，这一世呢，能够好好的精进用功得止，进而开发无漏的智慧，成就圣道，转凡成圣，那是更好，这是更好。好，所以啊，我们呢就应该啊，这个互相的勉励，哈、哦，有志一同。如果对这个禅定能够了解也好要的话，就应该呢好好的呢持续的去做，必定呢会有它应有的这个成果出来，是一定的啊。本来这个 input 跟 output 它就是一定是成比例的嘛，只是呢不一定在你线下你观察得到，或者呢让你马上线下得到，但是呢功不唐捐，一定的啊。这个八字田里看你怎么栽培，你种什么种子，将来这个种子它一定是能够发芽开花结果的啊，这个是一定的啊。那这边他就提到说，如果呢由禅定而开发智慧，那当然是更好。那开发智慧之后呢，证道的是人无我法无我，好，就可以入这个小乘的涅槃，好，乃至于大圣的无住涅槃，都是呢因为修习六妙门可以达到的效果。好，那我们就知道说，他这个六妙门呢，从世间的成就一直到出世间的解脱的成就呢，六妙门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好，就看我们个人的发心。好，因此呢它是非常非常的殊胜。复次行者，于其中间若有内外障起，欲除却者，亦当于六门中随取一法，一一适用却之。好，那如果呢说在修这个六妙门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障碍升起的话，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呢我们下一章啊就要告诉我们怎么对治，用六妙门怎么来对治我们的三种障碍，好，随取一法，一一适用，来却除这些障碍。好，那我们呢到时候再看。若得菜者即为药也，好，只要能够对治，有效的对治的那个法门呢就是合适的法门。好，就好像我们生病啊能够找到合适的药，好，那这个病呢就能够痊愈，不一定这个药要很贵的，好，可能呢三五块钱甚至不用钱的草药就可以把我们这个病治好，那它就是最好的药。好，治禅障及禅宗模式病患，功用六门悉得菜也。好，像我们在禅定当中有这种种的障碍呢，还有琢磨的这些病患呢，也都能够用六妙门来对治。好，上来所说其意难现，好，这个古字呢是现，好，显现的意思。行者若用此法门，当善思维取意，勿忘行也。好，这个呢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在修六妙门的时候啊，就是前面讲过了，这个便宜是方便跟适宜，什么时候是用什么法门，我们要善巧的来应用。那我们应用的时候呢，要非常小心的来选择。好，勿忘行也，意思就是呢，不要随随便便啊换来换去。好，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好，结果呢一事无成，一门都不成就。好，这个呢我们上个礼拜也讲过。好，这个虽然呢刚刚讲哈，不管你是得浅定也好，得深定也好呢，这个停滞在某一个地方不能进步的时候，你要从头再修习六妙门。 从属水紫光环境六门好好再来休息一遍。那这个好好休息一遍呢，是说啊，你属门一样要休息一段时间，好，短呢几座啊，长呢可能几天几个礼拜都有可能。哦，绝对不鼓励呢你在一坐的时候，你说我一坐好，我了不起我坐两个钟头，好，我就一下子用属一下子用水，好，属水紫光环境在一坐当中给它换来换去，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上个礼拜就讲过，好，因为呢有这个同学啊上个礼拜没有过来，他这个观念很重要。虽然这一章随便一修六妙门告诉我们这个禅定停滞在某一个阶段不能进步的时候要重新再修习这个六妙门，是说每一个法门你重新修要修一段时间，不要呢在一坐的时候一直换来换去。好，在你上座的时候你这一坐你就要决定你要用哪一个方法，对， 就已经决定了。好，不要上座的时候修一修数效果不好，再修水水也不怎么样，好，修观，好，这样换来换去就不合适。好，这个是我们要再提醒的。那就是说呢，我们啊没有非常小心谨慎的来选择我们当下这个身心状况最适合我们的是哪一个法门，哦，那可能呢我们这个大前提就已经失掉了，没有先顾好。那这个大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六妙门每一门我们呢个别好，分别都已经有修过了，而且呢反复不断的练习了很多次之后，我们才能够啊有那个经验，好，能够来决定我这时候的身心状况哪一个才是最合适最适合我的。好，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大前提，这个准备功夫必须要先准备好。好，那以上呢就是第三章最主要讲的，就是要如何善巧运用，好，就是呢每一个法门个别修几天之后重复啊，在六个再修一段时间啊，你就知道你自己会体验出来哪一个最适合你，然后呢你就用那一个一直修到你得禅定证入禅定为止啊。那因为每个人呢这个根性不一样，你过去栽培的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状况不一定会相同，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实际上去做去练习之后才会知道。好，那如果是浅定一直不进步的话，一直停顿的话，你就重复的把六妙门再修一遍，你就能够找到哪一个可以突破你禅定停滞的这个状态。好，你就用那个法门啊继续用功。如果你入的是深定的话呢，譬如是属息，好，你能够入深定，但是呢比方说你就欲界定已经得到了，可是呢欲界定就停在那里，不能够再入到味道地定，没办法进步啊，那也没办法进入随习，那你就要继续再修属随止观环境，一直修到突破你的禅定为止，好，那就能够呢从属再进入这个随禅，好，那随禅修一段时间又没办法进步的话，你就继续再修随止观环境，好，就修这个五个。以此类推，好，那修止不能突破，你就修止观环境四个，好，这样有听清楚吗？好，看你不能突破的是哪一个，从那一个开始，一直往后修，修到最后一个境，这样修一遍。好，属习不能进入随习，就修六个；随习不能进入止，就修随止观环境五个。好，那呢，这个止不能进入，你就修止观环境四个；观不能进入，你就不能进步，你就观环境三个，这样子，好，重复的修，很快呢你就能够找到这个哪一门呢啊，让你这个定境能够突破啊。所以这个禅定功夫啊它会一直加深，一直呢到你证到这个清净的自信发无漏的智慧为止啊，就能够证果啊。这个是所谓的这一章的这个善巧修习啊，这个是第三章啊随便以修六妙门它的重点。好，那底下呢我们呢要在这边稍微停一下，好，要呢补充一下，我们看讲义第四页倒数第三行啊，这中间云何为证，好，所谓得慈身，好，即初住细住啊，欲界未到地初禅等种种诸禅定得诸定矣啊，这个啊种种诸禅定啊，这个呢 就是我们啊得定的次第啊，因为我们在座啊很多啊都已经有些呢这个同修啊已经修禅定很多年了，好，可能呢功夫也都很不错啊。那我们呢所谓种种诸禅定呢，这个得定的次第呢，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四禅八定啊，就是呢你如果能够先从这个初住入细住，然后呢得这个欲界定、味道地定、正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呢无色界的四空定，这个就叫做能够得定，好，是讲这个。那就是呢有那个定相，好，然后呢在定中又能够起观的话，就能够开发智慧。好，那我们啊要来详细的解释，好，把它呢说一说，因为解说完之后啊，我们今天才能够知道说，我们从属习下手，一步一步的证到这个欲界定、味道地定，然后入这个色界的初禅啊，那我怎么知道我修定到底有没有证到初禅？什么情况才叫做证初禅？初禅有哪些现象？有哪些特征？我现在是不是有？好，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清楚，好，才不会呢坐在那边啊盲修瞎练，然后坐在那边等开悟啊，坐在那边呢等这个初禅来找我。哦，那是不可能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得很清楚，做得很明白。好，虽然我现在功夫还没有到，那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个理论啊弄清楚，那我自己将来到哪一个阶段我很清楚很明白，那别人如果有这个禅定来跟我们这个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呢也可以给人家正确的知见，给他建议，也知道他目前的状况在哪一个程度。所以呢这个什么样的境界它就有什么样的禅相，好，禅定的内容，这个一定是呢理论跟实际的功夫是配合的起来的，一定是相应的，好，配合的非常好的，不是说呢我自己说我禅定很厉害，我已经四禅八定都证到了，可是呢那个行住坐卧给人家看起来不像，不会，一定跟这个禅定学的理论一对照是完全符合的，这样才对的。好，那我们就先看什么叫欲界定。好，以入定的阶段来看啊来讲，最先呢我们觉得这个身体可以很自然的打直，再也不会在那边动来动去。好，等一下呢这个摇一摇，然后等一下呢腿啊伸一伸，好，或者呢这个腰再挺一下，好，动来动去的，那这个就不会是欲界定。那这个进入欲界定呢，它是从初住，初细的初，初住进入细住。好，这个初，所谓的初跟细，其实呢就是以它的这个维系度来说的。什么维系度呢？就是我们的心念跟呼吸的维系度来分。好，你现在得止是初住还是细住？啊，是先得初住，然后再维系一点，这个就叫做细住。那这个初住细住的过程当中啊，或者呢你要入初住或者细住，好，或者呢已经进入初住或者是细住，这个过程当中不一定什么时候，不一定，好，你觉得有法持身，就是这个身体很自然的打直，这个就是欲界定。好，那这个打直呢就是啊好像有一股力量让你这个心啊就只在那边不会再动了。你说只在哪里？有人说只在这里，有人只在这里，有人只在这里，那师父我到底要只在哪里？你要先告诉我，不然我怎么知道我要只在哪里？只在哪里？你这个身体你这样一坐下去，你就发觉你这个身体有一股自然的这个力量让你身体挺直之后，然后整个呢心呢就止住了。我这个心要止在哪里？止在心里面。止在哪里？只在哪里不重要，为什么？因为在下面的味道地定这个声音都没有了，你只在哪里不重要，都可以，只要它止住不要再动就可以。好，所以欲界定很明显的现象啊，就是这个身体不会再动，好像有一股力量把它摄持住在某一个地方。好，所以呢我们不要小看欲界定，那觉得这个欲界定有什么了不起，欲界，哎呀，欲界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哎呀，你不要小看他，他这个欲界定他就可以入啊几天几夜坐在那里都不动， 只有欲界定就可以有这种功夫，他就可以做到欲界定了。所以我们检查自己有没有得欲界定，那就看我们有没有有法持身。好，这是一个重点，有没有一股力量把我们的身体很自然的打直，然后呢你安住在那个地方不再动摇了。所以这个也是很明显可以检查出来的，有没有得到欲界定。好，我自己有没有得到欲界定，自己应该要很清楚。好，就是有一股很强大的定力，让我们这个心念再也不容易升起了。这个心念啊，如果说我们之前没有得欲界定啊，这个心啊是妄想纷飞啊，你要把它止住都好像压都压不住，要非常注意，很小心的把那个念头看紧，让它呢不要跑掉，这个所缘境不要跑掉。